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菠菜广播电台。炎炎的夏日呢又开始了，大家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在去年的时候，我邀请了我的同学们一起录一期夏天的电台。那一次呢，我们讲了关于夏天的歌，然后聊了聊各自的星座。那么今天呢，我们终于又聚到了一起，又要来聊一聊夏天，因为毕竟我们是一个夏日限定的电台。然后那么现在我们请我们的同学们跟听众们做一个自我介绍吧，略略先来吧。
大家好，我是微微，我是一个金牛座的女孩子，然后我的特长是小提琴，然后我也是一个非常非常喜欢夏天的人。
QQ。
大家好，我是 QQ， 我是 QQ 糖的 QQ。
Rocky。
就这样吗？大家好，我是 Rocky。好恶心，好恶心，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我也觉得有点恶心，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们的录音条直接爆红哎
！Sorry，Sorry。
Sorry
对，我是 Rocky， 那个爱唱歌的 Rocky。
对，你们可以在那个网易云电台可以搜索到他的。
对对对
对，
R O K E Y， 我记得去年我好像也是打了这么一波广告，对不对？
好像是，
至今都没有涨粉。
我因为我们的听众就很不给力啊，就是这是我带过的最难带的听众。
不是，也可能是你的歌不够给力。
也是，我要继续加油了。
毕竟是你的听众，你怎么能这样说呢？听众你不要了吗？你不要粉丝了？
我不要了，就是他们太难带了。本来想说指望着他们给点副业，然后干什么，完全指望不上。
哎，跑偏了，跑偏了，赶紧拉回来，拉回来。
好，拉回来。就反正就是夏天到了，然后今年的夏天呢，对于我们来说好像更加意义重大，因为去年的时候我们还是在一个怀念夏天，怀念夏天的人和事的一个状态。但是现在我们不仅仅是怀念，我们可能更多的是需要面临离别，然后我们真实的要毕业了，然后要走入社会了。所以我们这一次呢，可能怀着不同的心情，我们再聊一聊关于夏天的记忆。其实刚才我们在来之前，我们去了钱塘江边上，我们散了个步。我觉得那个对于我来说也是今年非常宝贵的记忆，因为那是我来到杭州以来第一次到那个钱塘江边上散步，然后我们一起拍照，一起吹泡泡，然后吹着钱塘江的江风。我觉得那个就是我今年来说比较深刻的记忆之一。
每个人都要说一下关于今年夏天的记忆。
不一定，反正就是勾起你们的话茬。但是有的人好像并不那么开心。
我有的，谁不开心？
因为有人被蚊子咬了。
不仅被蚊子咬了，还直接上升了一个吨位。
怎么吨位呢？
体重上升了一个吨位。
这不是夏天的罪过，这是你春天的罪过。
但是夏天来了，使这个吨位变得更为明显，更为严重，好可怕。
而且
要拍毕业照了。
而且夏天好吃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比如说雪糕、
冰粉。
比如说
炸鸡烧烤、
冰可乐，
你们知道
冰可乐是夏天限定哦？
对，
你知道这些东西在空调的房间里就是都很好吃吗？
对，
就是空调房间里。我之所以觉得夏天对我来讲特别好，第一个就是小的时候可能会很喜欢夏天，是因为可以买很多凉席。然后到近两年喜欢夏天，是因为可以和男朋友在一起，然后在他租的房间里面，然后我们一起吃着西瓜，然后吃雪糕，吃零食，然后空调开的足足的，然后我们一起看去年前年乐队的夏天，然后一起看那个啾啾的冒险，
啾啾的什么冒险？
对，然后今年好像出第六季了，应该是，真的觉得那段时光好怀念，好怀念。然后如今过了这么好几年下来，我就感觉，哪怕只有两年的读研的生涯，我就感觉我整个人都变化很大，尤其是到了今年，就觉得今年的夏天是一个充满压力的夏天，就是要面临找工作，然后还要去思考就是自己能做什么样的工作，适合做什么样的工作，然后这都是我在这个夏天需要面对的问题。然后除此之外，我的夏天还要有那个智齿，我估计要去拔牙了。
多灾多难的夏天，
我们这个压力实际上是从冬天一直延续到了夏
天。冬
天
延续到
已经半年了。
我记得去年十一月份吧，开始第一波校招开始，那时候就感觉到好像预料到来年夏天会面临更 更多的压力。
但是冬天最大的压力实际上还是论文吧。
嗯，
那个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在家里面，大过年的，然后大除夕的都在干论文，
边哭边改，然后边骂导师，然后又要求他说导师给
我
调活路。
那我们
是
没有吧？不会的，我们都好的，我们对导师都好的。
是啊、
但是除夕当天我还有在改，就是还在跟我导师沟通。
妈呀！
除夕当天，然后
我
在看《媒介与女性》这本书，然后还在圈圈画画。
救命！
然后我奶奶都说大过年了，你学什么习呀？我想说我不学习真的。
我觉得是我们真的今年的就是每一个人这个过年都没有怎么过，
对，
愁云笼罩。
我其实还蛮
尤其对于我对，尤其对于我一个从去年我到现在已经将十个月，快一年没有回过家了。
啊、哦，对，
对，去年
啊，对你过年那个时候还给我打电话，他一个人在上海，
对他给我发微信，我觉得好可怜，就发了个窗花给我，然后说他自己在
我要自己满满的这个仪式感要营造起来。
但当时我根本没心思理你，我觉得我也很可怜，我大除夕的还在改论文框架。
我不可怜，我那天我觉得我很开心。
我很可怜，我好可怜，
我
因为你知道，就是我每年过年的时候，就虽然春晚有很多槽点，但是对于我来说，如果不看春晚，我觉得这个年就没有过，我觉得是不完整的。然后但是那天晚上我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春晚里面，虽然我那天晚上已经不再改了，但是我满脑子都是完蛋了，我这个框架不行，我论文还得重写，我特别的悲伤，特别的烦恼，春晚我都没怎么看，然后就这样就年就没有了。就你知道看完春晚第二天大年初一完了之后，这个年就结束了
啊，我是
觉得就结束了，
我也是，
对，我觉得根本就没有再过，然后这年就结束了，脑子里面除了论文什么都没有。
我是初一开始改论文的，
那我其实正月我还给自己放了几天假，因为我前面腊月那段时间我从一月初开始就是白天上班，然后晚上下了班回去就在那个酒店楼下，不是有一个小小的休息的、那个、
对，你实习是在酒店住的，
对，我每天晚上然后就在那边敲论文，然后我觉得那段时间我状态挺好的，所以我写
的
时候对很规律，就是那种节奏我是沉浸在里面的，所以我改起来那个也比较有思路。
但是你记不记得当时你的进程是比较快的，就是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基本上已经截稿了，
对，
然后我才开始写。
那是什么时候？
而且
就是过年的时候。
对啊，因为你看我一月初开始就写了。
对，是因为你写的
早
啊，早，然后完了，所以他就觉得他那个节奏很好。但是我尤其是我和堆堆都是把所有的堆到最后一刻、所以我大年初一的时候虽然我没写，但是我就是完全非常焦虑的没有写。
而且堆堆还改了题目。
对，他改了题目。哇，当时真的这个改题目这件事情直接就是把我拉到一个新的领域来，虽然东西可能后面的这些字没变，前面就加了那么四个字五个字的情况下，我就已经觉得我的天哪，这是个什么，就是一个全新的领域，我真的整个人都就发懵，每天看这个题目就发愁，然后我就疯狂的发消息给你，我怎么办啊？我说
但是好在那个冬天很艰难，可是现在夏天到了
怎么样？
没有那么的艰难了，对吧？
因为你们是你们播音系，
夏天，
你们播音系的是不是就是等于说是作品，都是作品？
哪有，我们也有做论文啊，我就是论文啊。
哦，你是
论
文, 论
文作品，但是其实作品也很难的，就是都不容易。
那我们这几个都是论文，对吧？
都是论文，对，
就是你看从冬天走到夏天，现在至少你们两个已经走出来一个阶段性的成果，已经有一点这种开阔的状态、然后我们两个就完全还是在摸索，已经从冬天
就
摸索到夏天。
但是我们就是想了又想，这种那天我在拼多的那个寝室里面，他寝室熄灯，然后我们就聊了很久，
对，
就聊这些问题，就是聊我们以后该如何发展。因为我们两个总是就是可能夸张的意识到，我们作为女生就是在某些地方是待不住的，在某些单位是待不住的，然后我们就思考了一下自己未畅想了一下自己未来应就是那个在你们这种单位或者是你们这种工作的地方工作的样子，然后我们觉得很痛苦，我们觉得可能女性面临的压力会更加大一些，然后所以说就想一想还是说选择了那种等待，或者是就是可能之前有人就是会说可能树是在往上生长的，但是我们现在是在朝下扎根的一个那个过程。
就其实我觉得比较可贵的是，就是其实无论是我还是雷雷或者是其他有很大一部分人，就是其实我们能看到周围的人工作啊什么的都慢慢都在落实了，然后就剩下我们几个，其实我们在面对这种焦虑，我觉得还很庆幸的是我们依然在选择就是坚定的去走自己最初选的那条路，对吗？还是在努力沉淀下来，没有因为
别人的这种
打乱自己的节奏，
对，没有打乱自己的节奏，我觉得还不错。
我也觉得，就是因为之前的时候，我不是也在的很焦急的想去面试啊，然后想怎么样嘛、啊。但是后面可能真的如愿以偿，进入到可能想要进入的媒体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
那个不一定是你真正想要的。
对，不一定是我真正想要的，又或者说，
也不一定你真正适合。
当对，就是当我可能作为一个理想在我的心目中的时候，我很希望去接近它，但是往往有的时候一些理想你接近之后，可能那个梦会碎掉。
就是你发现其实我并没有我想象当中那么想要它，
对，或者说我真的得到了之后，可能它的真相并不是我想象的那么美好，它可能并不是存在着什么很美好的，比如说新闻的道德，然后很严谨，或者说非常有干劲儿的一个工作氛围，对，然后后来还是选择了另外一个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年轻的东西。我就突然间发现的确是，就是你如果再等一等，或者说你如果能够静下心来去听听自己内心的声音的话，说不定你会做出一个让别人都大吃一惊的选择，但是那个才是你真正想要的。
所以其实别人的声音并不怎么重要，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心里面的声音，我们自己究竟想要什么，这个是要沉下心来去想。
但是往往就是夏天蝉声聒噪，你就很容易会把别人的意见或者说把别人的经验看得无比的重要，总觉得说啊，就是或许如果说这个人跟我说的也许是对的呢，或者说如果我没有听这个人的建议去做什么工作从事什么行业，我会不会后悔呢？就在就业的时候我们就可能会有很多这样的问题。
但是恰巧夏天就是你需要做出抉择的时候，
对，
毕业季就业季，
就是我们每一个夏天，就是对于我们前读书的生涯来讲，每一个夏天都是就是像走那个公路一直在直走一样，我们一直在有一个分岔路口，一直在分岔路口，就是冬天过年并不是那个纪元的那个点，并不是十字路口的点，交叉的点，而夏天才是那个交叉的点。
就是这种，就真的就是我们这种爱夏男孩女孩才会明白的事情，我觉得。
冬天还是在半路上。
对，
冬天
就是在路上，就是顶峰前进。但是呢，应该是一个相对来讲，你往前走能看得清楚前面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但是当夏天来的时候，读书期间的我们每一年站在这里，新的学期，新的起点，或者是新的下一个阶段，
对，
读书的下一个阶段，站在这里都会无比的就是各种情绪都有。
而且你不仅遇到的是新的阶段，你还遇到了新的人，大多数时候，
对，
小学生初中是在九月份，然后毕业的时候是六月份，就每个人都是这样，
都是这样，都是这样。
但其实说的，哎，说到夏天，我特别想分享一个，就是我不是后来换地方了嘛，奈于这个现实的压力，房租太贵了，我就换了一个便宜的地方。然后我现在住的那个地方呢，它是在一个小区的旁边，所以它其实很有生活的那种气息，烟火气。我住的那个楼下面就是一个菜市场
啊，
你知道，就是我住了，我因为睡眠很轻嘛。夏天尤其天气热了以后，那个菜市场的味道就会特别浓，它里面有那种卖
鱼的
鸡倒不至于，但是有卖鱼的，就是鱼腥味特别重、
啊、救命。
你知道我住的那个房间刚好下面可能就是卖鱼的那个位子，它搭了那个棚嘛，我但是没办法，我住的那个地方是一个角落里，很安静，我对睡眠有要求，所以我就退而求其次，我那个窗户白天我就不敢打开，
海的味道，
因为你拉开以后真的就是一股鱼腥味，然后还会有各种蚊子飘进来。所以你说夏天对于我来说，我就觉得
挺辛苦，
对，就是那种辛酸的味道，
需要忍耐的感觉，
对，辛酸的味道。然后你要没有办法，就只能先将就嘛，因为毕竟现在很多东西还没有落实，落实了以后你才可以去有一些展望，有一些要求。
嗯，
所以你说现在就是除了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压力，我觉得更多的是来源于现实吧，就是生活留给我们的选择并不多，
而且会发现有的时候生活跟夏天是一样的感觉，动不动就让我们汗流浃背，动不动就让我们泪流满面，这就是我感觉生活和夏天差不多给我的感觉。
我觉得生活和夏天最大的关联就是聒噪。
聒噪。
对，聒噪，你需要在很多嘈杂的声音当中去选择一个你最想听的东西或者最想看的东西。
哎，为什么毕业季都定在夏天？
哎，对呀，我也觉得很神奇。
夏天不仅要面临选择，还要面临毕业分别，都是在夏天。为什么在夏天？所以，
哎，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其他有的学校的研究生，他是2.5年的，他们就会冬天毕业。
哦，对，他有那种3年制，
12月毕业。
我们不要讨论偶然性，我们来讨论必然性。
对啊，
为什么在夏天？高考为什么在夏天？
嗯，是不是比较方便啊？
就是因为9月份入学。
等一下，
为什么要9月份入学？我觉得可以百度百科一下，我觉得说不定有什么历史典故。
好，
因为我记得高考的那个时间是改过的，就是
因为太热了。
对，因为太热
了，改成6月。
对，把这个时间提前了，就是像这种东西，为什么要变夏天？
有一个特别文艺的回答，他说因为这样眼泪蒸发的会比较快。
滚！
真的好奇怪啊，这个
滚。
好，他们都开始百度了。
所以其实你看并没有一个必然的，他说因为夏天过后就是秋天，秋天是收获的季节，那收获的话就是你要开启全新的人生阶段了，就比如就上大学。
这应该是古时候他们赶考进京赶考的时候，是不是因为赶考到夏天？
我看一下，
好像也不
是吗？
我在猜测吗？
我们真是史上第一回四个人在录播客，然后全部拿起了手机开始百度。
我没有
可是真的是没有一个必然的一个那个
意思，就是很随意，然后就刚好就是夏天，
就是可能它就是一个规律，已经形成了这样的规律。
好像我看到知乎上面有回答，就是说主要就是说在传统看来哈，就是因为中国古代的这种私塾他们是在秋收之后才入学，因为为了不影响农业的生产，所以呢一般来说南北地区他们的入学时间都是根据当地的秋收时间来定的，就是在秋收之后才入学。那就等于说9月份开学嘛。那但是我们进入了这个民国之后，好像说民国之后参考的是日本的教育制度，日本的教育制度呢又是根据明治维新期间的欧洲德国学习来的，而德国呢他们的气候就是每年6-7月份呢是最高温，但是呢也只有20几度，室内温度不冷不热，非常舒服，这个时节呢就适合集中的考试和阅卷，所以他们就会把这个时间可能定到6月和7月。
而且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6、7月、7、8月份太热，暑假，所以就不让学生在学校，就回到家里面吹空调，吃雪糕。
你说这个，你看，我就想到宫崎骏的那个动画里，夏天都是多么的美好，就乡村特别治愈。
对啊，
菊次郎的夏天，海报都是绿色的。我特别喜欢绿色，你们喜不喜欢绿色？
我也喜欢绿色。
我们电台的 logo 颜色就是绿色，菠菜的也是绿色。
绿色也很健康，
对，绿色很护眼。
绿色显白，绿色显白，对，绿色草绿色。
爱是一道光。
我超多超多绿色的单品。夏天，然后西湖的夏天，前两天走了走，这两天正好是西湖。
哎呀，我回来这两天我都没去西湖。
可以去看看，
我最想去的其实还是山里
呀。西湖人可多啊，
没有现在多蚊子
了。可是我很喜欢山里，我还是喜欢山里。
哎，我突然想起来，就是刚才就是 Rocky 不是说他的那个家在那个在菜市场上面嘛，就是现在他租的那个地方。就是因为去年的时候，去年夏天我是跟李楠我们在一起租房子嘛，其实我很喜欢我们租的那个房子，虽然它的结构有点怪怪的，就是我等于说是要进入我的房间才能进入他的房间，然后我要上厕所也要进他的房间，那是一个很诡异的隔断房。但是我很喜欢我的夏天，因为我在那儿的夏天就是我的房间是一个很大的落地窗，然后望出去呢，对，望出去它是一个很开阔的那种视野，因为在滨江区那边嘛，没有特别多的那种密密麻麻的建筑，然后每天我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夕阳，可以看到很漂亮的夜晚，然后把那个窗户打开之后会有很温柔的风灌进来，每天早晨的时候就是把那个窗户一拉开，它就是很那种很明亮的光把我就是照射的，就是把我叫起来。然后我当时我们两个工作没有很忙的时候，我就会每天早上可能就是5、6点钟起床，我就会去外面跑步，跑的步的时候就等林楠差不多醒了，我就会打电话问他就是要不要带早餐回来，然后就感觉每天早上就是我们都是7、8点钟就吃早餐嘛，就感觉那个时候没有很热，然后有的时候还会下点小雨，但是我觉得就是咱们各自在做各自的事情，然后那个夏天那个初夏，我就觉得特别有生活的气息，而且我们的楼下都是绿茵茵的那个树木，特别舒服。对，
初夏的时候
是我理想当中的租的那个房子的
括最近刚好租的房子，小区的绿化也挺好的，然后就让我想起了我在南京和我男朋友在一起，陪他玩耍，然后他上班，然后我在那个家里面玩，然后等着他，然后一起晚上从小区里面出发，有各种树，就是各种各样的树木，然后因为他是学风景园林专业的，所以他一路上会带我认各种各样的树木，这是木，这是木，这是木，我说啊，听得晕头转向，然后现在觉得那个时候真的是最好最好的时候，对，如今这个时候我现在自己要搬出来住，然后他在学校里了，然后我就感觉到这种落差感，然后不过他就说可能会有空的时候就会过来帮帮我，让我掌握一下我的基本的生活技能，然后才意识到哦，原来我真的是，就是离开校园了以后，真的要变成了一个该自己生活的人了，该懂得生活的人了，就是这种感觉。
我们以前那个大学也有很长很长的那个林荫道。然后树木很茂盛，基本上看不到天，只有一条缝可以看到，就是很远的天空上面一些云朵和蓝色。然后夏天的时候，就是那个光就透过那个密密麻麻的枝叶这样子投下来，就是整个路上面都是那种很斑驳的
光
影。光
影
对，
那感觉好好。
对，
我住的那个地方虽然环境比较一般，可是我很喜欢那条街道。我还拍了视频，就是它那个两旁，尤其是晚上的时候，那个绿色的树啊，
然后黄色的灯光，
那个、黄色的灯光特别好，然后就是特别美。我有一天踩着那个单车就在那条街上走，因为旁边就是苏州河
啊，
苏州河，我就穿过越过那个桥，然后就拍了一段视频，就特别。特别有感觉。
好的，我们在录电台，怎么突然间给我看起了视频？
大家可能看不到，但是就是那种感觉特别的。
哎，我也有拍类似于
这种夏天的感觉啊。
对，我好像之前发过朋友圈。
这不是夏天。
这是在夏天，就前几天啊，已经入夏了。
我之前也有拍，就是我们下班回家的时候，就是我们小区那条路上，它也会就是那种很。而且我们那个小区那个路特别好看，就是因为它是一条直笔直的路嘛，然后就它就直通那个夕阳的方向，所以两边是高楼和那个树木，然后中间就是那个黄色的天际，就也很舒服。就所以就当时就我们准备从那个房子里面搬走的时候是大概九月份嘛，哇，有一天好可怕，我们现在在那个教室里面，然后教室的空调突然间打开了，把我们吓了一跳，就是有一天我在外面，然后就在我们小区附近溜达，因为我是喜欢在附近溜达的人，我就看着那个天上面的那个云，当时很热哦，我想起来我是去我们小区楼下吃那个韩国冷面，然后就地上面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就散落了很多鸡蛋壳，然后我公众号不是有写一首诗吗，就叫做夏末的歌，就是那一瞬间我的脑子里面就开始在写诗，就我就觉得好惋惜啊，就是感觉当时搬过来的时候觉得我可能不管是在实习上面还是跟我的室友，我们肯定会做很多事情，然后我们会创造很多美好的回忆，而且我们两个都做电台什么的，但是后来不管是工作也好变得很繁忙，还是就是后面就大家的那个生活的计划
圈子呀、轨迹啊，
对，都不一样，然后好像很多想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就突然间就走了，就好遗憾。
那不就是我们现在不就这样吗？
我们有遗憾吗？
我觉得有吧。
我没有开始吗？
没有开始何来遗憾？
也是，对对，塑料也是。
我跟绿绿有一点点，就是因为我们之前不是说要合唱啊，然后要干什么的，就没有唱。
可能都有一点吧，每个人或多或少的都有一点。
有遗憾，有遗憾，遗憾有的时候也是一种美好嘛。有遗憾你才会铭记啊。如果没有遗憾，所有都是圆满，美好的东西很容易被遗忘。
真的吗？
我会一直记得，
我会一直想补上。
对，我会一直记得，
想把它补上。
我的脑子里面其实就是，我觉得我之所以会这么阳光，就是因为我会创造很多美好的回忆，让自己就是在受伤的时候去拿这个来治愈自己。
啊，其实说到夏天，我其实想到，其实夏天的我就是开心的原因不只有就是男朋友，还会回家，就是和爸妈一起，尤其是夏天的晚上，我可能会和我妈妈一起出来散步。
对
啊，对。
我们家旁边有一个大的广场，我对每每回想起来，我就觉得真的太治愈了。
然后我就想到，就是和妈妈一起出去散步，然后风就是吹着，有的时候热，有的时候凉凉的，然后你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就是吹，
关键是你
什么样的风。
溜达完以后回去以后，把西瓜从冰箱里一起出来，然后一切一吃，
或者直接
吃完洗冲个冷水冲个热水澡，然后一睡。
对，
感觉很舒服。
特别是看到妈妈在那个厨房里面切那个西瓜，然后你就在客厅就像望着她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力量能够把妈妈打倒，就觉得她切个西瓜都好像是这么的，就这么的伟大，或者是这么的厉害。然后就我自己有，因为我自己有的时候，我在外面租过几次房嘛，
嗯，
在可能在外面的时候，我是偏向于照顾别人的那个角色。就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有那种感觉，就是突然有那么一刻，你在那个厨房里面做菜或者洗碗的时候，你会觉得很委屈，就你不知道为什么自己在做这些事情，可能你是喜欢，但是你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你总觉得，哎，我这个时候不应该在厨房里面切菜做饭，我这个时候应该是在房间里面躺在床上面，然后。我这个时候不应该是在照顾别人，我这个时候应该是别人在照顾我，就突然间会有那种很委屈的感觉。但是你就想说，可是妈妈已经就是做这些事情已经做了很多很多年了，或者说我的外婆她做这个事情做了很多很多年了，她有没有委屈过，或者她有没有觉得她不应该在厨房里。就有一次我真的就是突然间想到这个我就很难过，然后我就打了个电话就是给我婆婆，后来我觉得我想多了。
因为可能是角色不一样，就比如说你和朋友之间的关系，有的时候想就是想着想着可能会觉得说会计较一些就是正那个平等的反馈，
嗯，
比如说我做多少你可能也要做一些东西，我们差不多，
就我希望我是被照顾着也是照顾你的那个人，
对，
就
是
双向
的均匀的。
你说这句话我想起就是周迅和陈坤参加一个访谈一个节目圆桌派嘛，
嗯，
然后周迅就说朋友之间就是因为会对他有要求，
嗯，
所以才因为你知道有期待往往就会有失望嘛，
嗯，
所以说有的时候就是其实我们反而应该放下一些对对方的要求，因为你要求你总是希望对方可以给你什么样的回报回馈，但是如果他没有给到你相应的回馈，你就会觉得特别失落。但事实上我看过一本书是讲阿德勒心理学，他就在讲你高兴的究竟是在于你付出了没有，还是说在于你付出希望得到回报这件事情，
嗯，
如果你只是单单的就只要我们是否付出是否愿意付出，这个是属于我们自己的人生课题，
嗯，
那他至于他给不给你回馈是属于他的人生课题，
嗯，
所以我们应该计较的是我为他做这些事情，我为他付出这些究竟会不会真正的令我感到开心，这个是我们需要的。所以你在讲到就是双向啊平均等，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均等的，就像你和你的妈妈一定是永远是你妈妈爱你多过你爱她，当然 也有可能是另外一方就是你爱她多过于她爱你，我觉得是没有平等这么一说的。所以就像在爱情也好友情也好，一定是有一个人是处于卑微的那一方。
哎，我突然想到那个之前抖音上面看到那句话，就是他写给妈妈说，他说就是其实
我爱你胜
过爱你，对，其实我爱你应该是胜过你爱我，因为你从二十多岁开始爱我，但是我从出生就开始爱你。我觉得当时那个好破防啊，就是
我从出生就开始爱情，并且爱到我自己，
对对，
生命结束。
但是我是觉得我明白你想说的那个点，然后我也非常赞同，但是我就有的时候我会发现我是一个俗人，就是我大部分时间能够控制住自己去告诉自己说你不应该对别人就是有那么多的要求和期待，但是在部分时间里面我觉得我就是一个很俗的人，然后我没有办法控制自己，嗯，就是想要期待说我希望我爱的人能够比我爱他更爱我，我希望我的朋友们能够比我爱他们就是都还要再爱我一点点，就是我经常还是会有一些这种很俗的想法。
我也会，
我以前一直是这样，
我觉得
这
是本能吧，我觉得这是本能吧，
对，
就是不断的去获得温暖，不断的那个什么，或者说人为什么要交朋友，或者人为什么要在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联系，就是因为我们对别人有好感了以后就会有期待，有期待了以后就会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就是互相为互相去做。但是
可是当你有的时候你一味的付出得不到一些回馈的时候，其实
肯定会
很难过的。那你
就付出了，
对，
可能
人就他不懂得就是去回馈你的感情，
对，
把他踢出到你的朋友圈外。
对，
但是有的人就是舔狗，他就是怎么都要
舔狗不配拥有夏天。
对，你不那个没关系，我要一味的对你好。
舔狗舔累了会放弃的，真的。
嗯，
舔狗舔累了就会换一个继续舔。
也是，对。
就夏天就结束了，就真的就夏天就结束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今年夏天结束意味着我的全日制在校读书生涯有可能就真的结束了。我觉得以后的我是可能没有再继续深造读书的机会了。
我也觉得我不会再，
所以我就觉得说这个夏天，
可是我真的有一个名校情节，我真的好希望我读一个。
你四十岁的时候也可以再读一个呀，
都不一定的吗？
走走停停呀，你根本不知道你之后的思想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哎，但是你说到这个，我们今天明明聊的是夏天，可是为什么突然想聊，就是
这就是
婚姻的看法呀？
这就是我们在夏天会想的事情。
就是你刚刚讲到人生走走停停，未来可能会发生什么？
未来再
对，但是。除了读书以外，就是我有一个高中同学，对，我有一个高中同学，他也在杭州工作，你知道吗？他有一次就跟我说，他说，
男生女生，
女生特别好的，但是就是我们就关系很铁，你知道高中嘛，从小长到大的那种，然后他就说，真的不想结婚了。我说哎，我也觉得好像对没有那么大的期待了。
那是因为你没有碰到喜欢的人，就这么简单。
对啊。
你没有碰到合适的人，
可是我现在，可是你有没有觉得，就是现在慢慢的开始接受，就是其实不结婚也是特别正常的一件事情。
接受啊，
我反而会开始接受一个人要结婚，因为
我是都可以的那种。
我是越来越意识到，就是我一个人在生活或者是一个人在情感上面，我是孤独的。就是我之前不止一次我在电台里面提到，就是在这次疫情当中，我突然间发现，就是有一个。对象然后跟你在这种重大的变故当中一起去支撑着彼此，然后在感情上面也好，心灵上面也好，身体上面也好，互相的抚慰，互相的支持，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然后我也意识到我真的很孤独，就我会开始期待着，就是走进婚姻或者走进一段长期稳定的关系，我会很期待这个。
就是之前我看到那个电视剧叫生活家，然后生活家里面有一个女主角叫刘星优演的，
我刷到过那个，
然后到时候他就说，我跟我的父母缘浅，我的父母现在在跟哥哥在美国居住，然后我跟我的丈夫又迟迟的不肯离婚，就是因为一些各种原因，就是拖着他，所以他觉得是他太孤独了，所以他才会想要
救命，这干嘛？
好害怕。
对啊，我们的空调又响了。
所以他才会想要一个小孩子，属于自己的小孩，他觉得那是跟世界上自己就是最亲最亲，可以让他无条件去爱去依靠的一个亲人。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你现在的这种感觉，就是长时间的就是没有一个那种很除了亲情和友情以外的那种。
哎，
其实还是没有安全感。
哎，不是，略略刚才说到一点，我突然想起来，我之前就是我关注了那个 Steve 说，就是他是一个心理方面的作者和播客的主播，他之前在微博上面写了一篇文章，我觉得很好，就是他解释我们为什么要孩子。他当时说，他跟他的对象，他跟他的妻子走在街上散步的时候，突然间探讨到要不要生孩子，最后他们得出来的结论就是说。他们可能是从审美的角度去考虑的，就是说我们已经经历过了爱情的美，我们也经历了亲情的美，但是关于亲子的关系，它是一种另外的美，就是他很想去创造这种美，这种美不是说这种亲子之间的这种亲情，而是指的是他有没有可能就是父母与孩子在互相培育，互相见证成长的这个过程当中，这种关系，这种情感是另一种美的形态，他和他的妻子想要去缔造，想要去感受一下这种美感。我突然间就很赞同，就是好像并不是因为我想要有一个后代，想要去传承，而是我真的想去感受一些我没有感受过的经历了。
我真的有这种想法的，就是因为 你看，就是包括现在我朋友圈里其实已经有几位女生去生孩子了，但是你能看到她朋友圈其实还蛮痛苦的，就会觉得半夜起来要喂奶啊怎么样，就这个睡觉永远就这种碎片睡觉，根本没有睡一个完整的整觉，就是我能够看到这些初为人母的人他们是有多么辛苦。但是就是而且我真的看到过很多，就是讲女性生孩子之后身体有非常非常多的变化，
可能有产后抑郁，
对对对，就是很糟糕那种状况。但是现在对于我来说，仍然就是像你说的，我觉得人来这么一世， 很多关系是你没有体会到的，就很多东西是你没有打开的新世界。我觉得就是哪怕是抱着好奇心，你去想你就是生下一个孩子了，然后这个孩子你想他长得这个样子，就是不仅有你的样子，还会有你老公的样子，然后他将来是怎么成长，他未来是怎么样的走向，我觉得蛮好奇。就是目前我对于去缔造这种新的关系，去触摸这种新的关系的这种勇气，其实是战胜了我看到他们这种当了母亲痛苦之后的这种勇气。
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觉得很多人跟我说他们想做丁克家庭，甚至不想结婚，觉得婚姻是坟墓什么的，我觉得我都不怕，我就是想去体会这种新的关系，我没有尝试过。
体会是一个出发点，但是当你走上这条路以后，你就要多了一份责任，就不能只为了满足自己这种感受或者是这种好奇心而
对
失去那种责任心。
当然必然是这样，
所以说还是要有
打开它。
对
对
对，打开以后就要扛起这份责任，
不断的就是沟通交流妥协让步，就各种事情都要，肯定不能按照自己。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种感觉，就是不仅是生命的延续，你就觉得就是好像我们就像夏天的那个叶子一样，我们很茂盛，然后我们想要在我们的这个人生的树上面，我们结一个果子，我们结一个种子，然后但是它有的时候就像一个蒲公英一样，它飘到哪里去那已经不归我们管了，但是我们唯一能够感受到的，或者说我们在那种关系当中凝聚到的美，那就是只是可能那十八年内，或者说是我们爱他的那个心，那颗心里面，就是可能有的时候别人没有办法通过我们的外在去感受，就只是我们自己知道那份心情。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间有这样的共情，可能就是因为我的侄子，就是我有很多表侄子，但是我没有自己的亲侄子，就是我自己的亲姐姐没有小孩嘛。
嗯，
那我之前的时候就是在跟我的表侄子我们在一起相处的时候，你能够感觉到就是有一个小孩子，他像一个就小天使一样，就是拉着你的手喊你舅舅，然后你就很想要保护他，很想要护着他的那种感觉。但是突然有一天你知道啊，我自己的姐姐要有小孩子了，或者说啊，就是我们自己家直系的亲属我们要有新的生命诞生的时候，那种感觉和原来的那种表侄他们的关系是完全不一样的。你就突然间觉得你自己的生命好像都有了延续，你就感觉啊，我们家的下一个夏天要开始了。这个夏天不仅是只有我和姐姐，然后我的妈妈、姐夫这几个人，我们还会有一个新的可能很聒噪的婴儿，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就是喜欢闹来闹去的人之类的。好可怕，我们现在在天哪，
没事没事，
我们现在
害怕。
对，我们现在这个教室的灯一直在闪，救命，干嘛，这是在夏夜纳凉吗？
真的有点恐怖，没有，也在催促我们说，其实你们今天关于夏天的讨论已经够了。
其实今天夏天该告一段落了，是不是？
你表侄听到会难过吗？
我表侄还不会听播客，我表侄才六岁，但是我还是很爱他。只是你会发现，就是那种关系，因为你原来的时候你很浅薄的以为你跟所有下一代的关系可能都会是这样子，但是你直到就是知道了自己的直系的亲属，你们就是最亲近的人，他有了自己的小孩之后，你会发现那种情感其实还是不一样。所以你就开始好奇，那如果我是自己的孩子呢？或者不仅仅是自己的孩子，如果是别的，不管是养宠物呀还是什么，就是如果是我自己跟更多的这种关系相连接的时候，会不会有更多的体验？我觉得还挺那个的，就是
值得期待，
值得期待。
我以前一直都很讨厌小孩，
我也是，
我觉得小孩真的很吵很闹，就是而且他们
有时候碎钱机器，
而且他们有时候很讨厌，就很讨厌那种。
十个不敌。
然后，但是就是近几年的话，我这种感觉就完全在变，就不停的在变。我看到小孩，就是尤其是长得好看，就觉得好可爱。
尤其你在地铁啊、公交车的时候，前面有一个
安安静静的
哈，
对，
后面就扑灵扑灵的那大眼睛在盯着你。
真的，我觉得这种新生命是可以接受的，可以。我就可能是到年纪，
可能是荷尔蒙
母性开始
激素的那个，
对，
激素的那个。
救命，这跟夏天到底有啥关系？哦，也有可能就是这意味着我们的，就是我们可能是思想或者是有些新变化嘛。
对，思想会有些。青春的夏天结束，老年的夏天开始。
对，中年说啥呢你？
中年，
你干啥呢？怎么直接跳过了？
对啊。
除了中年还有壮年呢，各位。
那我就是壮年吧。
我也是，我特别喜欢看有一个博主，然后他就是他和他的丈夫就是也是谈了很久的那个学生阶段的恋爱，然后就是即将要在八月份诞生一个小孩，所以我每次都看他们什么买的什么婴儿车呀什么，我觉得哇这东西好神奇啊，我感觉人家都好高兴啊，就是因为我也是在五月份出生的，
出生在夏天，
每次就是听我妈妈说，就说我出生那个季节特别好，不冷也不热，刚刚来到夏天，而且我过了没有，就过了一个月满月以后嘛，可能就可以自己喝点西瓜汁什么的，就西瓜都下来，就觉得
哇，
我妈就觉得说这个季节真的很好，然后如果夏天再配上一个可爱的，不管是宠物也好，还是
大狗，
对，就是或者是可爱属于自己的下一代也好，我就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挺好玩的事情。
我也是，就是我妈妈也是说，就是我是夏末出生的，就夏末秋初出生的，就是他就说生我的时候那天天气很热，太阳很大，然后感觉一切都是金色的，然后他还说我出生的时候他就一直记得我的头上有一颗金色的头发，
嗯，
他就总觉得就是很觉得很神奇，然后直到我长大了他都还一直记得说你头上应该有一个金色的头发怎么不见了这样子，就总觉得就那一就是好像夏天就是我的命中注定的季节一样，我就总觉得我会在夏天好像会创造很多属于我自己的故事和一些奇迹，
比如创造两期夏日特别电台
什么鬼
不是吗，
是是是这是奇迹吗，我觉得这是一些就是很生活的创想吧，
嗯，
但是我会觉得说可能从另一个角度上来说也算是奇迹吧，就是跟喜欢的人们一起创造回忆，然后等到说不定下一个夏天我们可能又会聚到一起，对吧，就一切都说不一定，
可以尽力，
对，而且说不定就是可能因为可能像每个夏天我们都会其实面临着不同的生活选择嘛，去年的时候我们可能面临的就是我们要进入毕业的这个论文写作要开题，然后今年的话我们面对的是毕业，可能明年夏天我们就面临的就是就业上面的一些，比如说我们要不要跳槽呀，我们要不要换房子呀，可能再到了某个夏天就变成了我们要不要生娃
生孩子，
对，再到下个夏天可能就变成了我们给娃到底是买学区房还是不买学区房，
那再过几年就要开始操心海娃的工作了，上大学，
对，所以就
我们所以夏天我觉得是美好的开始，对，
所以
我们希望能够，
所以我们对
接下来的事情能够一切都越来越好，
对，
越来越美好，
因为很可怕，我们必须要赶紧结束了，因为现在救命好，那么就欢迎收听今天的菠菜广播电台，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太可怕了，
拜拜拜拜
拜
拜
拜
拜，
救命啊，
我好害怕，这两边
对，
下次再下，
哎呦喂，真的太搞笑了吧，就是说我们录到被阿姨赶出来，
我好可怕，刚才还有三种声音在，
对，因为我们在录电台的时候，它就是一直那个灯在闪啊闪啊闪啊闪，就是录到被赶出来了，救命！哎，还没录完，
还有很多要录。
我们几个坐在一起真的好，
可还行啊？我觉得这是一种魔力。